大家好，我是美股航海王，每天三分钟帮你分析美股走势与大小事。大家好，我是美股航海王。那现在的录音时间是5月1号礼拜三哈。那今天的天气啊，因为有封面的通过，水汽也比较多哈，各地哈会不定时下雨，不会整天下雨，但下雨的时候哈，雨势可能比较大哈，大家记得要带伞哈。今天大家都休假，如果你有出去玩，雨伞带着吧。白天的气温大概25到27度哈，低温大概在21度，还是加个薄外套会比较好。好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美股发生什么事情哈。那这个昨天晚上美股哈，在开盘之后啊，这三大指数啊就往上冲哈，让我们幻想说，哎，这个标普5100是不是有支撑哈？因为标普在开盘的时候哈，它大概开在这个5098的位置，然后就往上冲。那冲啊冲啊冲啊，冲到5110就上不去，然后多空在这边呢进行了一个斗争哈，打架。这一路打架哈，打到大概10:45、10:50就不演了，就下去了。这一下去就不得了了哈，这个下去之后呢，跌破5100就失守了，一路往下跌哈，几根断崖线又送我们下去哦，该不会要去找哥吉拉哈？哎，奇怪，上礼拜财报大家都很开心，怎么这礼拜靴子落地了，感觉好像要这个赶着出货哈？但其实这也不奇怪啦，上礼拜好不好，这个5天涨了这么多，对不对？要尊重一下鲍宇嘛，我在这个新法讲过很多次了，那鲍宇出场前你一定要给予尊重，而不是涨到历史高点叫鲍宇出来讲话，那你不就摆明要这个鲍宇送大家下去嘛。不过我这样说不代表这个昨天晚上下跌啊，今天晚上鲍宇就会救市，有可能鲍宇会直接再送我们下去找哥吉拉的爸爸或哥吉拉的妈妈，因为哥吉拉毕竟还没有登场，他的爸爸或妈妈说不定这是有可能，大家自己要小心。那这个过了晚上11:15之后就一路盘整盘整盘整盘整到了12:30又下去了，不意外，反正看起来整天都在跌。不过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，就是大概在1:10之后，大盘好像开始回稳，就缓慢的上升，我们就就看到一线希望哈。因为基本上连菜市场的阿妈都知道说，这个亚马逊发财报前哈，又是 FOMC 的前一天，这个尾盘回补哦，大量的空头回补啊，还有多军买进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哈。所以这一个反弹在当下饥渴乱争，如果你没去睡觉，你又是好战分子，又是交易魔人，你肯定是会进去抢反弹抄底啦哦。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反弹到2:05就不演了，诶，怎么角度不一样哦？不是往上，反而是往下，慢慢慢慢慢慢又跌回低点，搞什么？我们整天又爆了，诶，不对，这连山都没有哦，是整天都在下跌哦。结果没有想到啊，就这样要收盘了，到3:50结尾的10分钟居然开始每一分钟都送我们断崖线，连续送了我们断崖线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标普仅仅花了10分钟就又多跌了0.5%，纳斯达克更是从-1%跌到-2%。你知道我昨天是大概3:20左右去睡觉，然后我大概4:20的时候起来上个厕所，一看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我想说这个怎么这个收盘收在-2%？我记得我去睡前好像还在-1那边纠结，原来一看哇，最后十分钟跌成这样，这生命中哦这不常见哦，这真的不常见哦。这样当然你可以解释说啊，盘后亚马逊的财报啊 ，AMD 的财报啊 ，SMCI 的财报提前这个有人知道考卷答案啦哈。最后十分钟不演了绕跑，你也可以解释说啊，四月的收官之夜，对不对？大家四月这个基本上都在赔钱哈，这 MTD 是负的，居然在最后的十分钟在收官之夜还选择卖股票，是不是遭到不行？不过想跟大家讲这个以上去推测理由大概也不用花超过2分钟，像我刚刚大概浪费了1分钟在想这个理由，已经浪费我人生的1分钟，我少活了1分钟。基本上下跌就是下跌，不要再解释，你要想的是你有没有勇气承受明天更多的下跌，还是你要赌明天会反弹，人生就这么简单，不用去找理由，找理由是酸民跟弱者的行为，真的，你找理由到最后很容易怨天尤人，因为你一旦找了理由，你一定会觉得说啊，这个结果怎么跟你的逻辑判断不符合，你一定会这样嘛，因为今天如果你是放空，你看到尾盘在那边暴跌，你不会去找理由啦，你会到我的群组去晒单啦， 你今天会想要找理由，就表示这个行情跟你预测的反方向，甚至害你亏损。无论多空，反正就是跟你的方向不一样。当你已经失败的时候，已经亏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找理由，找出来发现跟你的逻辑判断不一样的话，你很容易就会变酸民了。因为你会觉得没道理啊，怎么可以骗人呢？原来股市都是骗局，为什么 A 加 B 却没有得到 C？ 为什么1加1不是等于2？你会永远纠结在这里，最后你就会觉得，哎呀，原来股市是一个九成运气、一分实力的游戏，然后最后你就变酸民了哈。那当然你要变酸民也可以啦，酸民越多我赢的几率就越多，因为毕竟你们都变酸民我就变少数了哈。当然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变少数，所以我建议这种理由哈，到我节目讲到这里就不用再想了。反正你要知道永远都有某个月份的收官之夜是上涨的、哦、那像上周好不好，每个财报要发之前尾盘也都在上涨，那这一周下跌就显得不太对劲了，因为跌的有点太多，说实话尾盘十分钟跌一个百分比，这个真的很不吉利哦。这个你不要在那边讲说什么、欸、尾盘这个 ETF 为了贴近大盘的绩效故意这样，那个你可以看到、哦、周一的走势、哦、周一在三点之后也是这样的跳水，这之后才勉强拉升、哦、然后你看周二、哦、3点50之后又跳水，这已经很明显两座断崖，你还想干嘛？你是希望像张无忌一样到断崖的底部，从猴子的体内拿到九阳真经吗？有可能啊，好不好？有可能，好不好？有可能这8点15分今天小飞龙送你上去，鲍鱼又送你上去，这确实有可能、哦、但是这个钱你们去赚啦、啊、我今天要主持脱口秀，我看戏就好了、哦、晚上、哦、大概8点出头到8点15分我们在、美股 POR 2400人的大群会有脱口秀、哦、欢迎、各位来参加、哦啊、如果你想要上台发表这个分享或诉苦或哭泣的都可以，早一点来啊，不要每次脱口秀之前办了每次都一小时，然后最后大家都进行了50分钟才进场，结果我们每次都 uncle、哦、这不对、哦、好，那这个昨天七巨人看起来无圈可点、哦、平常是可圈可点，那昨天当然就全部都 GG 了哈、哦。那这个苹果不用讲啦，尾盘带头跳水，所有的股票尾盘10分钟都暴跌、哦、那七巨人没有人收涨，全部下跌，特特又回到特特日常了，昨天就跌了 5.5%， 不要再闹，你再跌下去，那个前几天那个一天涨 15% 的事情马上就要变历史。特特啊，特特，你难道要让我们国家的谢主委的话成真吗？大家都知道谢主委讲了什么特特已经没救什么之类的，那站在一个博主的观点，我还是希望特特你硬起来啦，因为我太多的听众是特特的脑粉。不过今天如果晚上没有反弹，鲍鱼就是假设两点半救完是涨到三点，三点又下去地狱的深渊的话，明天礼拜四大家台股就要刷了蛋，绝对不会有奇迹。如果今天晚上鲍鱼没有救市的话，礼拜四礼拜五大家台股一定要想清楚，因为这个下跌的时候半导体走第一，反弹也是半导体走第一，那台积电首当其冲，你手上的0050半那个台积电就占了一半，友善的提醒一下大家自己小心风险。那俗话说 sell in May 哈，所以这个五月永远是一年里面跟九月，大概五月跟九月都是最凶险的月份啊哈。那聪明的投资人五月都去放假，坐游轮，基本上都不交易，所以五月其实比四月更凶险。今年的 sell in May 到底会不会反过来，不知道。不过看这个四月底收官之夜收成这个鸟样子，我觉得，所以大家只要想清楚哈，五月是很凶杀的一个月份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。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亚马逊的财报，那亚马逊的云部门强劲成长，其实亚马逊的财报一出来之后，它的营收年增 12.5%， 那 EPS 报 0.98 美元，全部超乎预期。那人工智慧在技术项目上的支出投入让 AWS 从之前的低迷中复活了，部门的营收强劲成长 17% 到250亿美元，又超越了预期。部门的 37.6% 的营业利益创下新高，在消费者持续节约消费的背景之下，主要的电商业务仍然面临不确定性，这个促使公司透过其他的业务线实现更好的成长。那广告部门本季度的收入也成长了 24%， 那 Q2 营收的预计会落在1440到1490亿美元之间，这个低于市场预期的1502亿啦，但是盘后的股价看来还是撑得住，亚马逊涨1%，涨1%是什么鬼啊？ 这个上周的财报要么跌 15% 要么涨 15%、哦、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你这个涨 1% 看起来今天就扛不住了，亚马逊撑住、哦、你会不会像我心法说的一样真的最后变成、全人类最后的希望，因为很明显半导体今天已经没救了、哦、那今天晚上等着看、哦、下一个新闻、哦、超微就是你们最熟悉的 AMD、哦、这个营收啊年增 2.2%、哦、优于市场预期、哦，那调整后的 EPS 报 0.62 美元，由于市场预期看起来很不错呢。此前超微对 AI 处理器市场的业绩预测、哦、令投资人感到失望。尽管公司将 MI300 的产品线的年度收入预期从35亿美元调到40亿美元、哦、但数字仍然远不及分析师期望的80亿美元。面对产品供应不足还有市场上追赶 NVIDIA 的压力跟挑战，超微给出了很保守的营收预测，完蛋了，57亿美元低于分析师的 57.2 亿，诶，少2000万真的这么重要吗？股价暴跌、哦、7%到8%、哦、盘后爆炸了、哦、那这个大家就今天晚上看看会不会有奇迹、哦、下一个新闻、哦、美超微营收未达预期、哦、调升全年的指引，盘后仍然没救。那伺服器供应大厂美超微就大家最喜欢这阵子最热门的这个标股啦 SMCI 啦齁，财报忧喜参半齁，年营收齁这个增长 200% 到 38.5 亿齁，但低于乐观的这个市场预期，反正就低于预期啦。调整后的 EPS 报 6.65 美元齁，也超越分析师的预期齁，但调整后的毛利率因为专注于拓展这个市场的市占率，而从这个去年同期的 17.7% 下滑到 15.6%。 尽管公司给出优于预期的 Q4 展望，并且调升了全年指引，其实剧情走到这里还不错啊，但是零组件的短缺还有利润率下滑仍然引发投资的担忧，盘后跌了快 10%。 不要再骗了，明明是之前涨太多大家获利走人，觉得已经没有这么强大的动能让这个股价这个持续高速的翻倍了齁。这个新闻都听听就好了，我不认为他的财报或指引真的差到哪里去，反正就是大家觉得他接下来股价翻倍的机会比较少了，因为这个成长到一个阶段了，所以就出货了，大概就这样而已哈。下一个新闻 Pinterest 啊，这个财报昨天也出了哈，那营收啊年增 22.8% 到 7.4 亿美元，优于预期，恭喜哈。调整后的 EPS 报 0.2 美元，优于市场预期，恭喜哈。得益于购物功能针对这个 Z 世代用户的推广策略， Q1 的销售额和这个用户成长幅度远超越华尔街的预期、哦、目前 Pinterest 的全球月活跃用户、哦、年增 12% 到 5.18 亿人、哦、首次超过5亿大关、哦、然后呢分析师的指引又很不错，优异的财报内容让他的股价盘后交易暴涨 17%， 可惜啊你的市值这么小完全无力回天、哦、就算你暴涨 17% 也只能当成我们的心灵鸡汤、哦、下一个新闻、哦、星巴克也发财报了，你们最喜欢喝的星巴克、哦、就是营收啊年减 1.8% 到 85.6 亿美元，诶你咖啡卖那么贵为什么你营收在年减 啊是不是骗我们钱，还是你那马克杯卖太多了呢，远低于市场预期、哦、调整后的 EPS 报 0.68 美元，完蛋又低于市场的预期，尽管推出五折优惠还有新款薰衣草拿铁、哎、好像在报广告，我觉得报星巴克真的好快乐，星巴克 Q1 的这个销售仍然出现下滑，这是2020年来的首次下滑，没办法吸引越来越节俭的消费者、哦、那 CFO 说啊，这个天气异常的寒冷，全球的消费者的保守消费心态还有中东在打仗对业绩造成影响、哦，此外公司还面临消费者对于昂贵咖啡的反感、哦、还有因为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引起的抵制问题、哦、暴跌 12%， 星巴克的股价暴跌 12%， 但你知道你人生离不开星巴克，就像你离不开可口可乐，这会不会是价值投资的机会，众人恐惧你贪不贪婪呢，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去思考、哦、但是薰衣草拿铁好喝吗，我还真的没喝过，而且它五折优惠不是上班族都会去排队吗，都没帮助、哦。好，那我昨天还是有做船长盘前的佛心广播，我说先斗一关齁，那其实我在 VIP Pro 群有多贴一个啦齁，就是我跟大家说其实本来是要贴 You Jump I Jump 齁，但后来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好齁，让大家太恐惧，就贴先斗一关齁。 那时候我有请小编做两个，那后来好像觉得 you jump I jump 比较好哈，这你跳我就跟着跳，真的就下去了。那无论如何哈，你这几天这是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哈，不要在第一个交易日就失去了交易的信心哈。这个交易没有对错哈，只有选择是与否哈。那如果我是你的话啦，不对，应该说如果是我本人啊，这个 FOMC 真的没什么好玩的，再加上现在局势，说实话现在局势真的没有很糟啦，昨天跌这么多对不对，可是毕竟还没有跌到低点，今天如果说已经跌到很低的位置，我对于鲍鱼这个拉升市场的信心就会大增，其实现在还在下降的路上，鲍鱼会不会拉升还是个未知数，小心哈，小心哈。这个大家这个今天5月1号休假哈，放宽心哈，放宽心哈，看大片的感觉就好了。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昨天的富人学又上线了哈，这一集讲乐高哈，从乐高积木哈对人们心理的影响，还有去延伸哈这个做事的态度，到底富人怎么做事，什么叫三得二得或四得，如果有兴趣的欢迎去收听哈。好啊，那我是美股航海王，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咯，在这边还是预祝大家赚钱哈，这个放假休假快乐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咯，拜拜。